听众朋友好，最近从媒体上看到，昆士兰首府布里斯班有许多有意思的活动。那正值学校假期，不少朋友会跨州旅行。如果刚巧是去布里斯班的话，是否有一些不能错过的活动呢？有一位叫 Lavender 的朋友在布里斯班已经住了15年了，他平时的工作就是专门搜罗布里斯班好吃好玩的地方介绍给大家。那今天我们就要请 Lavender 给我们介绍一下近期布里斯班有意思的节日和活动。 Lavender 你好，感谢接受采访，能不能先给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呢？
大家好，我叫 Lavender， 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08年高中毕业以后来到澳洲布里斯班的。那当初最早过来是经过了学习，然后工作，现在也在这里成家，有了自己的小孩。所以我至今已经在昆士兰差不多算是生活了有15年的时间，也算是一个比较资深的昆士兰人了。那我现在从事的是传媒和数字营销的行业。那因为我自己对于昆士兰和布里斯班的热爱，所以也创办了一些平台去专门分享布里斯班的生活，包括哪里好吃的啊、好玩的啊，或者好逛的，也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哦，原来布里斯班和昆士兰是可以有很多可以有趣的一些可以去玩的方式。
那你在布里斯班生活这么久了哈，那你一定对布里斯班大大小小的这个活动啊，或者是游玩的地方啊，都很了解了。那最近呢，正是 School Holiday， 可能有不少其他州的朋友都会到布里斯班来旅游度假。那有哪些地方或者是活动，你觉得值得给听众朋友们推荐分享的呢？
在这里我稍微想了几个，我觉得可能是在五月份左右大家可以如果过来旅游的话可以去参与的。一个是叫Tenerife Festival， 是一个音乐节的活动。这个音乐节它是其实顾名思义嘛， Tenerife Festival， Tenerife 是我们 Brisbane 当地的以河边的一个区那其实这个节日就是以庆祝这个区的成立来设置的。那这个区是位于我们布里斯班河的河滨，所以它当天所有的节日庆典的活动都是在河滨以及周边的地区而举行的。那这个活动是只有一天的时间，但是时间比较长，是从上午的10点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一整天的时间会提供各种现场的一些我们叫现场的音乐 live music， 还有美食啊儿童的活动啊，以及历史的展览这样子。
那这个音乐节到目前为止举办了多少年了？
在我印象中是在2010年的时候就有了，所以差不多也有大几年，将近10年的时间了。
那过去2年有没有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呢？
这个节日倒是在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一年停办过，但是之后从去年到今年每年都有继续要进行。那今年的话会是在5月28号周六的这一天。
那这个还是挺不错的。那今年音乐节的表演艺术家都是昆州本地的人呢，还是说来自四面八方的艺术家？
这个音乐节因为刚刚有提到是算是我们这一个区域的一个节日，当然这个区域在我们当地非常有名，是在河边那个非常漂亮的区域，所以主要是咱们当地的艺术家。那当天呢，除了大家可以去现场，我们说跟着音乐去扭动一下，或者是动次打次参与一下以外，其实还有很多各种的美食和饮品可以来品尝。
那这个表演的话，一般是什么风格的这样的演出呢？
大部分是比较现代风的，就是 pop music， 我们说是偏比较年轻的，有电子音乐啊，然后现代的一些流行音乐是这样的风格。
那如果是我想要去参加这个音乐节的话，需不需要买票呢？如果是可以的话，又在哪里找到这个音乐节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呢？
音乐节自己本身它是有官网的，可以建议大家直接去搜索 Tenerife Festival， 就可以在网站上很容易的搜索到他们的官网。时间刚刚有提到是28号一整天，然后地点就是在 Tenerife Festival Precinct， 它会在这个区当地搭一个很大的展台， 来让大家来参与。刚才提到这个票的问题，确实是需要提前从官网进行订票的。当然，我有稍微查一下，它有几种不同类型的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比方说，我们有几个小伙伴一起结伴去的，四人一组的，它有团体票是12.5刀一个人。那个人票，是针对12岁以上的参与的人，都是统一的价格，15刀一个人。那12岁以下的儿童其实是免费的。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比较合理的一个票价。
那除了这个音乐节，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当地的节日呢？
我这边还要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布里斯班喜剧节，对于比较喜欢去看表演啊，或者对语言文化，甚至是我们现在知道比较流行的这个脱口秀比较感兴趣的朋友，我会建议大家去看一看。这个喜剧节它最早是2014年开始举办的，那到现在其实将近也有8、9年的历史了。然后我今年有去查一下，他的表演者大概是有40多位，48位。那具体是大家也可以去他官网上去关注一下。
那这些表演者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啊，是用英文还说，还有其他的语言呢？比如说中文。
我现在目前查到的倒是好像都是以英文来呈现的形式，所以。可能就是需要大家有一定的这个语言基础啊，然后还有一个我建议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点的，就是它有一些的场次其实是针对成人18+来进行的，所以大家在预订门票之前一定要注意它不同的这个表演的分类。那如果是带孩子的家长呢，可以去看一看哪些表演是适合小孩去观看的。
那刚刚你说的这个分类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它到底有哪些分类呢？
基本上来说，它有一些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脱口秀类型的，就是有表演者现场去发挥，就是基本上是围绕这个喜剧嘛，就是目的就是把大家逗乐。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提前通过一些语言和一些现场服装、服饰的一些戏剧化的演绎，去让大家有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感觉。那当然，我刚才提到就十八家，当然就是针对成人的一些话题。然后小孩的话，它里面我记得我有看到，还有一些针对小孩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动画的主题啊，会把它加入进去，让小朋友们也会能够参与的比较好。
那这个选择还是比较多哈。这个喜剧节它也是每年一次吗？
对，每年一次。然后这个喜剧节其实时间蛮长的，所以我觉得我建议大家尽早的可以去做一做攻略。它整个的时间有1个月的时间，是从今年的这个4月29号到5月29号一整个月。然后它表演的地点也分3个不同的地方，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一个是 Brisbane Powerhouse，这个我们如果在当地的朋友都会比较清楚，它最早是一个发电站，就是 Powerhouse，但是现在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室内剧院，它有各种类型的大大小小，针对不同类型的表演所设置的这个房间。然后第二个是叫 The Tivoli，Tivoli 它其实也是一个室内的 theater，对，就是一个 indoor theater，也是一个室内的剧院。然后第三个就是在这个中国城附近的，叫 Fortitude Music Hall，这个场地比较大一些，会比较适合就是需要走动啊，或者是比较大的空间去展示的一些表演，会在这里进行。
如果是华人朋友比较有兴趣的话，也是可以像刚刚那个音乐节一样，可以到网上查询吗？是不是也有官网呢？
对，他们有官网，很简单的就是 Brisbane Comedy Festival.com，直接搜索这个就可以搜得到了。
谢谢 Lavender，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下期社区故事，Lavender 会继续跟我们盘点布里斯班值得参加的节日活动和值得一去的地方。谢谢收听。